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湛山法语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
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一连好几个星期呢，在我们湛山法语的节目当中，都是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大家做佛法的开示。那么前几个礼拜已经和朋友们谈到了用佛教的七宝来对照成功者的七种根性，今天呢继续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谈一谈七宝当中的琉璃该对应哪一种根性呢。师父您好。
丹林你好，各位听众好。
我记得啊，上个星期您谈到了珊瑚，那么这个星期和我们谈琉璃，琉璃又和哪一种根性对照呢？
琉璃呢，我想跟党氏有好多相近的关系。琉璃呢是一个外来的语，传至西域，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也叫琉璃，就是流动的流，离散的离，琉璃。在宋朝的时候呢，有一位叫戴子呢，他在一本书里面曾经这样说过，他说琉璃自然之物啊，采择光润，易于纵欲，其色不常啊。戴子所说这个琉璃，其实呢就是用于烧制琉璃的琉璃石。而通常我们所称的琉璃呢，是经过高温烧制的一系列的很复杂的工序所制成的，既有非常高的观赏性，还有艺术性的雕刻或者是这个器具。琉璃是一种中国古法制作的产品，它的使用已经到现在大概有2460多年的历史啊。自古以来呢，一直是皇家的用品，对使用者有极其严格的等级要求，所以民间呢很少见。琉璃是我们中国五大名器之一啊，也是我们佛教七宝之一。琉璃的烧制十分漫长，步骤呢也相当的繁琐，加上对原材料以及模型的要求啊非常的苛刻，所以呢从古至今啊，琉璃的成品率啊是非常的低。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琉璃的价值啊往往是取决于藏人的机遇和他的经验，更依赖于这些藏人们的信心和这个胆识。因为那种传世的佳作啊，不仅需要高超的技艺，更需要呢创新和升华。正是因为琉璃制作的特殊性，所以说真正大师级的匠人呢并不是很多。大师与普通的匠人的区别往往就在胆识，他也是成功者必备的根性之一。因为胆识呢是一种正确的认知啊，是一种信念和一份不屈不挠的坚持，所以我们呢将胆识呢来匹配佛教七宝中的琉璃。这个胆识的根基的是正确的认知和信念，所谓的胆识就是胆量加上正确的认识。这种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啊，是将对事物的了解或者是认知转变成为一种见识，进而呢升华成为一种信念。正确的认知和信念是胆识的根基。在中外历史上，这种例子呢可以说都到处可以看到的。比个例子，像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他虽然是一介儒生呢，当时他的胆识过人。无论是从他初出茅庐以后的射杖擒儒，或者是草船借箭， 或者是借东风，还是呢到了后来的七擒猛获，还以及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空城计，那么细细的品味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到他的那身过人的胆识无不都是建立在一个审时度势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当然了，他最终的信念是忠敬报国啊，这种儒家思想，但不难看出来，正是这种坚强的信念使得他呢临危不惧，急功近利。我认为呢，最能显示孔明超人胆识的应该是射战秦儒了。当时的诸葛亮刚刚初出茅庐，适逢曹操攻打刘备的时候，由于实力相差悬殊啊，这个刘备无奈退守夏口，那么曹操呢大军压境啊，这个东吴当时呢上下只将之风日盛，在此情势之下，这个诸葛亮不顾个人的安危啊，毅然呢一个人过江，以及他的超人的胆识，同东吴的秦儒展开了射战，并以其滔滔的辩才呢，使对手呢一个个成为这个口下的败将，最终呢收服了孙权，使孙权联盟共抗曹操的局面得以形成。这段故事在罗贯中笔下的《三国演义》中呢，被刻画得活灵活现，异彩纷呈。不过在正史的《三国志》中呢，只提到孔明游说孙权，虽然言辞不多，但可以看出这个孔明把当时的局势把握得非常的准确，同时对五子孙权的脾气也拿捏得切得好吃。这也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胆识是建立在正确的认知和信念之上，如果胆识脱离了这个正确的认知和信念呢，就会演变成为鲁莽或者是鲁撞，就像那个青木的义和团的运动，正是因为他们的鲁莽呢，加速了这个西方列强呢行列中国的进程。
刚才啊，听到达义法师告诉我们呢，真正的胆识啊，其实是建立在正确的认知和信念上的。如果说脱离了正确的认知和信念的话，可能就会变成了鲁莽或者是莽撞。尤其啊，刚才师父举例啊，就是孔明超人的胆识啊，包括在《三国演义》当中，我们看到很熟悉的故事：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七擒孟获和空城计等等啊，相信朋友们都是耳熟能详的。那么在音乐之后，将继续恭请达义法师开示，告诉我们到底胆识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曾沧海几几，
也曾叱咤几许，
待将红颜蝉蜕，
凄凄凄。
风雨阴晴不定，
来来去去停停，
蓦然回首一瞥，
惊惊惊。
且莫忘了春露，
且莫忘了归路，
应数字字叮咛，
吱吱吱。
是蹉跎，
长长长，
也曾沧海几几，
也曾叱咤几许，
待将红颜蝉蜕，
凄凄凄。
风雨阴晴不定，
来来去去叮咛，
蓦然回首一瞥，
惊惊惊。
且莫忘了春暮，
且莫忘了归路，
应数字字叮咛，
吱吱吱。
欢迎朋友继续收听今天的湛山法语。 在前一段的时间当中，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谈到了佛教中的七宝琉璃来匹配成功者非常好的一种根性胆识。那么师父啊，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了，胆识呢会体现在哪一些方面呢？
胆识呢，在一份不屈不挠的坚持。我们记得古希腊哲学家也叫苏格拉底曾经告诉过他们的学生这样讲，他说坚持真理有时候比发现真理还要难。坚持的本身呢，就是胆识的所在。譬如我们以前呢提到的中国著名互联网企业家马云先生，他曾经说过，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大部分人是在明天网上看不到后天的太阳。很多人比我们聪明，很多人比我们努力，为什么我们成功了，我们拥有了财富，而别人没有吗？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坚持下来了。在1999年的时候呢，经历过好多次创业挫折的马云啊，带领一批跟随自己多年的合作伙伴，从北京到杭州创立阿里巴巴。虽然呢几次碰壁，但是呢做中国最好的企业的一直是他们共同的理想。随着中国电子商业的不断发展，如今阿里巴巴呢拥有了500万中小企业会员，从2002年这个互联网最低潮时期盈利1块钱，到后来每天营业额是100万，再到每天利润是100万，现在呢阿里巴巴已经实现了每天缴税100万元，成长速度惊人。马云先生解释说，并不是阿里巴巴有多么了不起，也不是马云有多了不起，很长时间以来很多人都看不好我们，不相信互联网经营模式 B2B 能够赚钱。可是我们一直呢看好这个行业，始终没有改变。2002年这个网络经济泡沫破裂，许多做 B2B 的贸易的网站啊，一个个呢相继倒下，最后只剩下阿里巴巴。无论是互联网的冬天也好，泡沫期也好，我们都始终坚定的一路走来。有些人晚上想试多一条路，早上起来又走回原路，注定成功不了。2002年在互联网最为困难的时候，好多企业全面收拾战线，马云并没有关闭阿里巴巴在美国欧洲的办事处，反而呢继续四次参展，开拓市场，坚持到底的回报就是阿里巴巴在海外培养了大批有实力的买家，为进出口贸易呢打下了基础。所以说企业成长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有胆识，确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呢坚持到底。
追求清净提升。 少了自己，等在默默地铺照灯照亮亮别人。
刚才师父谈到了胆识呢，就在于一份不屈不挠的坚持，坚持到底就更有成功的希望。不过我想呢，有些朋友可能也有另一个疑问了，师父啊，请问胆识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
这个胆识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自我，无论是做人做事还是学佛，如果我自当头的话呢，就会障碍重重，有时会寸步难行。我记得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说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所以呢，真正有胆识的人就是要学会面对自我，敢于面对挑战，要有这个胆识放下。常言道，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我，真正能够敢于放下自我挑战自我的人才是有胆识的人。佛教中常说，舍得舍得，有舍才会有得。我们在向前走路的时候，脚要不断地向前迈进，可是如果其中一只脚固守原位，不舍得移动，那它只好永远停留在那里。除非敢于舍掉后步，才能向前迈进一步。当然呢，放下自我是非常痛苦的，有的时候要像凤凰那样浴火重生呢。记得读过一篇老鹰的重生的故事的文章，这个鹰是鸟类中寿命最长的鸟，但是老鹰的平均寿命有两种，一种是40岁，另外一种呢是70岁。老鹰到了40岁的时候呢，这个嘴啊长得又长又弯，几乎碰到自己的胸部，那么脚爪上呢长了好多的这种很厚的一层一层的，上面呢到最后呢这种东西就变成一种毛，那这个毛呢变得又厚又重，扇动翅膀的时候呢非常的吃力。于是呢40岁的老鹰呢有两种结果，一个是在那里慢慢的等死，还有一个呢就是飞到很高的悬崖上面，那里呢天敌比较少，用嘴啊来敲打岩石，把整个嘴都打烂，满嘴都是血，然后呢长出新的嘴，那么左脚上的皮，然后把脚上面厚厚的这种毛呢就把它遮掉，那么在脚上呢也都是血，遮到自己身上的毛啊全部遮掉以后，弄得两只翅膀呢像那个突击一样，然后长出了新的羽毛，配上新的鸟嘴新的爪子，那么重新飞起来，这样的老鹰呢就能够再活30年。大家非常熟悉的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就是一位勇于放下胆识非凡的人。他出生在美国的西雅图，从小就喜欢读书，善于思考。他在上湖滨中学的时候对电脑非常感兴趣，所以他的电脑呢学得很好。后来比尔盖茨呢考上了哈佛大学的法律学系，当他对电脑的兴趣更加强烈，在上大学2年级的时候，他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就是退学。他的爸爸妈妈对他要退出让人梦寐以求的哈佛大学呢大吃一惊，但是比尔盖茨呢成功地说服了他的爸爸跟妈妈，并且呢在美国比较荒凉的新墨西哥州建立了微软公司。在这里呢他编写出了好多让微型电脑有了真正用武之地的 BASIC 软体。那么这个 BASIC 软体呢给微软公司带来了很多的财富。当这个软体行业呢是一个飞速发展的行业，这个微软公司呢逐渐呢落到了后面。在这个时候呢，比尔盖茨呢又做出了一项重大的决定，放下 BASIC 软体的业务啊，开始来开发作业系统，并且呢 他把公司呢帮到了研究环境更加舒适幽静的西雅图。他的努力呢得到了 IBM 的支持，并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功。后来呢，随着 Windows 的市场的出现呢，比尔盖茨呢终于呢将微软缔造成为软体的帝国。